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感谢
平安。
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兴旺我们的教会。我最近看到我们教会里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在分享医治的神迹啊，我们这边起来以后，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医治的神迹的分享。这几天呢，我听到神说不但要在我们的教会里彰显医治的神迹，还要彰显财务的神迹，各种各样的神迹啊。愿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得到神迹的祝福，阿门。我也想欢迎那些在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参加我们的关系大学和医治大学。我相信你会感受到家的温暖，会在属灵上成长，得到祝福，你的生活会发生真实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待生活的角度，往往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决定我们生活的质量。我说的不是要知足常乐，而是真真实实的、真真正正的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上一次我们讲的主题是更好的问题。如果我们问更好的问题，我们就能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的角度，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各种线索。我们提到了以利沙，他是一位能看见的先知，在别人看到缺乏、看到恐惧的时候，他能看到神，看到供应。所以他能跟神同工，真真切切地改变事情的结果，保护以色列人，战胜仇敌。神给我今天的这篇讲道是上一篇讲道的姐妹篇。上一篇神告诉我们，与其问我们没有什么，不如问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不要去问环境在如何改变，而是要去看神在推动什么改变。有的人觉得，只有在兴旺的大环境里面，才能过上蒙福的生活，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你今天能来听讲道，本身就说明你是被拣选，拣选你的神是万能的，他爱你，他挑选你的目的是要祝福你。诗篇37章说，在患难的时候，他们必不蒙羞，指的是我们啊，义人，我们必不蒙羞。所以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蒙羞；在饥荒的日子，我们必得饱足。神祝福你的时候，不会管你的邻居家过得怎么样。如果需要，他会把你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神祝福你的时候，不会管 CPI 是怎么样，不会管 PMI 怎么样，不会管 GDP 怎么样。所以我想你打开静音，大声对跟你一起蒙福的家人们说：“我很高兴你也来了。”
我
我
很
很
高
高
兴，
兴，
你也
很高
来
兴，
了，
你也来
了，
了，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我喜欢你，
恭喜你来到了
你
一
也
个，
来了，我很高兴，你也来了，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你
也
来
了，
你也来了，
充满
高
着
兴，
信心的教会，
高兴，真的，
因为你来到了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因为你来到一个
充满神
奇
的
教会。
充满神奇的教会，
充满神奇的
教
会，
阿门，感谢主，阿门。我喜欢在讲道之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叫沃尔特·迪斯尼。我讲他的原因，是因为神让他在饥荒之年得到了百倍的收成。有多少弟兄姐妹去过迪斯尼乐园呢？看过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动画片儿，有多少人听过？我小时候可能是哈，李阳当时配音的唐老鸭，配音真的是很棒，到现在还记得。有多少人看过迪士尼的电影？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一家叫做沃尔特·迪士尼的公司创造的。而沃尔特·迪士尼这个人，顾名思义，他就是这个商业帝国的创办者。沃尔特·迪士尼出身贫寒。他的父母是农民工啊，是美国的农民工，在芝加哥打工。他爸爸是个建筑工人，妈妈是缝衣厂做女工。当时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所以他们家的负担也很重。在他4岁那年，美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他的父母在芝加哥就找不到工作了，就回到了密苏里老家的乡下啊，回到了农村。他在农村的教会学校读书。教会出钱专门给他们这样的孩子提供学校教育，基督信仰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灵。他一生所有的成就 都带着信仰的光环。迪斯尼没钱上学，1918年呢，他就想去参军啊，参军是一个出路，因为退伍军人国家出钱给他们上大学。当时一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其实还是很危险的。但是呢，神没有让他上战场，军队拒绝收他，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没到18岁，被军队查出来他没到18岁。迪斯尼参不了军，上不了学，生活前景一片迷茫。他唯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画画。他的父母呢，就托人把他介绍进了一个省城的一家报社，叫做堪萨斯城星报。他在这个报社呢，他的工作是画漫画。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就被报社开除了，神又把这扇门给关上了。他的领导说，他缺乏想象力，也没有好的想法。那实际上呢，是嫌他画得太幼稚。神关上了这些门，但是为他开了另一条路。他在堪萨斯城找到了一份零工，是给一家电影公司画布景和道具。通过这份工作和其他一些零打碎敲的工作，勉强过日子，勉强糊口。不过神的祝福很快就来了。当时全国的电影公司都迁到了加州的好莱坞啊，那个时候好莱坞还不是，堪萨斯城的这家电影公司也不例外，也迁到了好莱坞。这一下解决了迪士尼的财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迪士尼他从小在农村生活，他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所以他做事儿认真，能吃苦，在电影公司的口碑很好，所以很多的电影公司都找他。当时在堪萨斯城他只能给一家电影公司打工，现在有很多家电影公司都来找他打活，儿多的做不过来。他甚至还开了一家叫做沃尔特迪斯尼的公司，开始雇人跟他一起接活。在这个过程中，神让他接触到了动画片，因为他总是在跟电影公司打交道，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艺术形式。1923年他花了自己全部的积蓄，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制作了一部12分钟的动画片，叫《爱丽丝的神奇世界》。他拿着这部动画片去电影公司，马上就得到了认可，电影公司给了他一个每月$100的合同。当时的$100大约是今天的$3000一个月。电影公司希望他再做6部《爱丽丝梦游》的动画片，做成一个系列。这个是迪士尼影片的开始。后面的几年里，沃尔特迪士尼公司越来越多的侧重于动画片的创作。但就在这个时候，震惊全球的饥荒之年到了。1928年，美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这是比2008年金融海啸恐怖很多倍的经济崩溃。当时通货紧缩，就业低迷，房价跳水，资产贬值，很多中产阶级一夜返贫。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年景里，神在荒年之中给了迪士尼100倍的收成。1928年恰恰是迪士尼非常成功的一年。在这一年呢，他拍了动画片叫蒸汽船威力，这是第一部由米老鼠主演的电影。他还给这部电影配了音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在大萧条的时代，迪斯尼的这种幼稚的画风配合成年人的心智，充满喜剧色彩的剧情，让他一下子就出名了。当时社会消费虽然是大幅度的降级，但是看电影这个行业很兴旺。前两天听说咱们今年的暑期电影院的收入也是创了新高，比2019年还要高很多。当时也是这样，这个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叫口红效应，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口红卖得越好。电影院也是一样，到电影院去看一场轻松搞笑的动画片，也是大萧条时代那个时代人们喜欢的娱乐活动。米老鼠的电影特别能给人带来快乐，让人一瞬间忘记了生活的忧虑。米老鼠和卓别林一起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成为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35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力挽狂澜才结束大萧条。在这期间，迪士尼拍了几百部的动画片，除了米老鼠之外，还有 Pluto， 还有 Pluto， 还有这个叫 Goofy， 这个叫 Goofy， 这个叫唐老鸭，也都相继登场，每一个呢都大受欢迎。 所以在别人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当时好莱坞的一个巨无霸，一下子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司。沃尔特迪斯尼也是名利双收，他的电影得了很多的大奖。到今天为止，沃尔特迪斯尼还是有史以来得过奥斯卡奖最多的人。迪斯尼从来没有忘记是神赐给了他成功和财富。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相信圣经，我相信福音，我相信祷告的力量，我自己就是祷告有效的最好的见证。在导报的采访中呢，他说我们拍的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有道德和信仰的教导在里面，我认为教育孩子们信仰和家庭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希望你聚焦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希望你聚焦于世界上的黑暗，但是今天神让我来告诉你，他在大萧条的年代也能祝福相信他的人。环境的黑暗不能阻挡他祝福他的孩子。神让我来告诉你，不要被黑暗欺骗了。如果是在线下呢，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朗诵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圣经的开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一到五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神把黑暗叫做夜啊，神把黑暗叫做晚上。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神给了我这个启示，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圣灵提醒我，在原文中有晚上有早晨，对应的是什么？是光为昼，暗为夜。所以换一种翻译的方式，就是有夜有昼，神把它叫做第一天。圣灵告诉我这些，是要我来给你们一个启示。圣灵告诉我这些呢，是要让我来给你们一个启示。神要我来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不要被黑暗骗了。所以出于顺服，为了遵从我的顶头上司的吩咐，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说，不要被黑暗骗了。
不要被黑暗骗了，
黑暗骗了，
黑暗骗了，
黑暗骗
了，
不要被黑暗骗了，
不要被黑暗
骗了。
永生神的灵啊，请鲜活的降临在我们中间，就像清新的朝露，又像从天堂落下的新鲜的玛拿，还像你爱子的鲜血，像在迷雾中给我们的新鲜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带着孩童般的好奇心静听今天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语，不只是让我们的内心愉悦，更是让我们得到教益，让我们能被你的指引、力量、坚韧和大能加持。不管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应对，因为主啊，我们听你的话，跟着你走。主啊，我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圣手中，请你对我们多多的说话，多多的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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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神告诉我，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一个改变的过程，神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一步一步的改变的过程，把一个混沌的、空虚的、黑暗的环境不断的升级，变成美好的、丰盛的、光明的环境。神说创造的过程是这样，其实拯救的过程也是一样的。神让摩西看到创造的过程，把它写下来，就是为了启示我们，今天他也要这样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我们教会的家人来自五湖四海，有在内地的，有在海外的，有在一线城市的，有在农村的。 有年轻的，有曾经年轻的，有苗条的，有曾经苗条的，有健身的，有能找到健身的照片的。但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一些部分是我们想要改变的。为此我们盼望，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满足于现状，特别是今年我们中很多人都希望时间的车轮能快一点滚动。虽然现在才九月，但已经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希望2023年能快一点过去。因为我们内心渴望新的一年会带来新的气象，新的机遇，新的自己。但其实并不是表征的跳动带来圣灵对我们的更新，并不是时间的流逝带来神对我们的祝福。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改变没有那么简单。大家一起说改变，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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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改
变，改
变，
改变，改变，
改变。
而另一方面，
改变，
改变，
改变。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在旧的模式中年复一年，我不想到了2025年还活在2023年的水平。我必须毕业，我不愿意一辈子留级，总是重复学生活早就应该教会了我的课程。这么多的时间了，神肯定应该把我的生命带进一个新的阶段。但有一些人的生活一直没有改变，因为他们自己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生活的改变是从自己的改变开始的。有些人把稳定当作成功，如果你想去改变他们，他们会跟你干仗，因为他们觉得能把日子过下去就是胜利。但是我不想每天都浑浑噩噩混吃等死，我想要学点什么，我想要有点成长，我想要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我想要有可以衡量的结果，证明我所经历过的磨难是带利息的，是有分红的，是有意义的。我忍受过的一切是为了把我投射到更高的境界。我想要看到进步，我想要看到我的孩子有所进步，我想要看到我的家庭有所进步，我想要看到我的财务有所进步，我想要看到我的属灵生命有所进步，我想要看到我的人际关系有所进步，我想要看到我的生活有所进步。我现在都不愿意去那些不能带给我进步的地方。我不能只是为了去教会而去教会，我想要听到能带给我进步的讲道，认识能把我挪到下一个层次去的人，听到能把我带进更高的高度的话语。我不想一辈子都听哄我的童谣，什么姥姥家唱大戏呀，小蝌蚪找妈妈呀，我想能听到让我进步的东西。我想要一些改变，想要一些成长，想要一些发展，想要一些进步。我想要一些能让我知道我没有浪费时间的进步。我非常饥渴，我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这么饥渴。我是一个有00后心态的70后。所有饥渴的人请打开静音跟我一起说，我要进步，
我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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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进步。
如果你待在不饥渴的人的环境，你就得赶紧换个环境，因为你不能被不饥渴的人拖累。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就不能背太多的包袱。你要对改变饥渴。我们今天的经文，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讲改变的，而改变是从神而来的。经文讲的是一切的开端，而一切的开端是从改变开始的。我们讲的是圣经的第一章，但这不是圣灵最早写下的一章。从时间的顺序看，约伯记写的更早，这也是圣经中唯一写的不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章。创世纪不是摩西亲身经历过的。在摩西得到圣灵的启示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在顺着历史的长河回看那已经流逝过的时代的背影。他没有亲眼看到神创造宇宙，他看到的是神创造宇宙的背影。就像他写到出埃及记33章23节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就得见我的背。神说，你会看到我的背影，是在告诉摩西，我会给你看到我的过去，我会给你看一切是从哪开始的。所以神把摩西带到我们能理解的最早的时刻， 神把摩西带到时间能够回溯的最早的时刻，在这一刻之前根本就没有时间。然后神说起初神，如果你不知道一件事的历史，你没办法改变它。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家庭的过去，你没办法改变它。我们想走进命定，但你也要知道过去，因为过去的经历里面有你的命定的线索。对一个人未来的行为最好的预判是一个人过去的行为。所以下一次你跟一个人约会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你要说让我看看你的背，不过不用脱衣服，我不是这个意思，带我去看看你妈妈是谁，带我去看看你爷爷是谁，带我去你们家，让我看看他们互相是怎么沟通怎么说话的，这样我才知道你对爱的定义。因为你的爱跟我的爱不一定是同一种爱，所以你要给我看看你的背。神跟摩西说，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背，在荣耀的云彩之下，在天使的围绕之中，摩西就拿出他的笔开始写起初神。他写起初神，但这并不是神的起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看到时间的尽头，我们会发现神已经在那儿了。大卫说，从永远到永远你都是神。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序幕往回拉，一直拉到古往今来的第一天，你会看到神仍然站在那里。因为如果他不在时间之外，他就没办法创造时间。起初神，这句话告诉我们读圣经需要的资格是什么。神并不解释他自己，神也不证明他自己，神不屈就于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理解力，他要求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在有晚上有早晨之前就已经存在。假如你不能凭着信心接受这个前提，读到这儿你就可以把圣经合上。神说，我得在那儿让第一天成为第一天。起初，大家一起说神。
神，
起初神，
神，
出神，
出神，
阿
门。
起初都有神，
起初的神，
阿门。神是一切的出发点，神是一切的出发点。
起初，
神是一切的出发点。
神是一切出发点，
阿门，阿门，
阿门。
我们经常在弟兄姐妹生命中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从自己出发。他们要神的唯一的原因是为了能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我的钱，我的生意，我的投资，我的学业，我的晋升，我的计划，我的道路。然后他们奇怪神为什么不祝福他们，因为不是从神的旨意出发的就不会以神的作为终结。我再说一遍，不是从神的旨意出发的就不会以神的作为终结。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天指的是宇宙，地指的是地球。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们看到了吗？神在混沌之中孵化地球，他站立在空虚混沌之上。很多人以为神只被完美的东西吸引，但其实我们有一个无限强大有无限权柄的神，他不介意孵化混沌。你应该为这个大声的赞美神，因为尽管你看上去很漂亮，闻上去很香，打扮得很好，头发拉得很直，但你知道自己是空虚混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空虚混沌，你老婆知道，你老公知道，你的闺蜜知道。你能被拯救完全是因为神不介意孵化混沌。什么是混沌？混沌是一个很大的词儿，一个陌生的词儿。在数学中有一个学问叫混沌学，这是大数学家庞加乐创造的。在数学上，混沌指的是一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的系数稍微改变一点点，求出来的解就会相差很大。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蝴蝶效应？有一句话叫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南海引起风暴。 这是因为我们用来预测天气的气象学公式是混沌，也就是说南美的蝴蝶扇动翅膀对预测南海天气的公式的系数会发生很微小的影响，但是对这个系数发生的很微小的影响就会导致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天差地远。弟兄姐妹们可能也听说过三体，三体呢就是一个混沌的系统，一颗陨石飞进三体的引力场就会造成三体的运动轨迹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多体，是很多很多的星体，有太阳，有行星，矮行星，卫星，无数的陨石，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系统，在数学上可以说是一片混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他在研究行星轨迹的时候呢，他粗略的把太阳和行星看作是一个二体，但他自己知道太阳系实际上是一个多体的体系，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混沌，太阳系很不稳定。所以他在自然哲学原理中说，他说太阳系至今仍然没有因为类似于蝴蝶效应的这样的偶然因素而崩溃，是因为神一直维系着太阳系的稳定。他希望通过数学计算来发现神维系着太阳系运行的证据。其实早在牛顿之前1000多年，希伯来书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是主耶稣托住了万有，让他们可以周而复始的运行，让太阳系可以稳定，给我们创造美好的生存环境，也是耶稣托住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所以下半节经文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的时代，不可预测，无法确定的时代，一切都在激荡，在改变，而我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混沌的时代，我们不只有属灵的征战，还有感情的征战，财务的征战，甚至炮火的征战。大到国家，小到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迫切的需要神运行在其间，否则它会爆炸，它会疯狂，它会混乱，它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崩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见证神在用他的力量维系着我们的整个社会。不过运行这个词暗示着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运行需要一个过程。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圣灵运行了多久地球才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没有时间的世界里。我希望你能有耐心，让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在你的婚姻中运行，在你的处境中运行，在你的财务上运行，在你的工作上运行，在你的健康上运行，在你的抑郁之中运行，在你内心那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念头上运行。你需要让圣灵擒住每一个在你的思想里折磨你的邪灵。神说，我要孵化你，直到你的生命得到突破，直到你不需要勉强微笑，直到你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它要在你的混沌之中运行，直到你过上满意的生活，不需要手机，不需要朋友圈，不需要抖音，不需要向左滑，向上滑，向右滑。神要在你的里面运行，直到你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计划从亘古一直到今天。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祝福，甚至是几代的基督徒传下来。我们需要神孵化我们的混沌，不是微波炉加热这种速效的东西，不是转上几圈里面就热了的这种东西。我们需要圣灵孵化我们的混沌。请跟我一起说，圣灵啊，请你在我里面运行。
圣灵啊，
请你在我里面运行，
运行意味着我关掉了讲道，还在默想神的话语。运行意味着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内心仍然有感动。运行意味着我在洗澡的时候还在唱赞美诗，我在刷碗的时候还在赞美神。运行意味着邀请神进入你的生活，改变你， 意味着让神解锁你里面还处在混沌状态的伟大。因为每一位里面有混沌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混沌之中都孕育着伟大，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把它孵化出来。今天的道是要破掉一些人的羊水，让你生出神在你里面孕育的伟大。如果你觉得你里面有伟大的，你可以大声地说：荣耀归于神，
荣耀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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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神。
阿们。我也许很麻烦，我也许很麻烦，但我的麻烦里面有伟大。我可能是一片混沌，但我的混沌里面有伟大。我不会让魔鬼毁掉我，直到我看到神孕育了什么在我的里面。神说我要把它释放出来，我要把它孕育出来。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不管你的麻烦是什么，我要把我放在你里面的东西孕育出来。我相信有创造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我相信有征服者在你的里面。我斥责那在告诉你你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灵，斥责那些告诉你如果你真有什么现在早就应该显现出来的灵，斥责呢正在占领我们的社会的快餐式的思维，碎片时间的思维，斥责那种让我们放弃自己，放弃我们可以成就更多，改变更多，成为更多的盼望的灵。你难道不知道吗？如果神没有放伟大在你里面，这混沌就不会出现在你身上。所有生活在混沌里的弟兄姐妹们应该大声的赞美神，因为在你的里面神种下了伟大的种子。冲突和争端不能说明你没有价值，冲突和争端反而说明你很有价值。等风暴过去，我会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圣灵的运行只是神的话语的前奏，我们不能太过关注圣灵的运行而忽略了神的话语，这是灵恩派的问题。圣灵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神可以对着你说话。如果你不对着你公司的员工说话，你没办法改变公司的文化。我们想要得到改变，就需要神对着我们要改变的事情说话，而你周围一切事情的改变都是从改变你开始的。很多人喜欢去改变别人，这是仇敌的伎俩，让你以为那个人是你的敌人，而不去处理你自己里面已经有了的混沌，不用更新的思想去想问题。要知道，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容易得多，你才是你自己唯一能控制的人。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的背景。我们讲了孕育，神孕育机会，孕育潜力，孕育更新的思想和真实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进阶需要孕育的过程，否则就只会是原地打转。有些人绕着同样的问题，绕着同样的目标转个不停，他们看不到真正的改变，因为他们一直忙着重复自己讲的故事。改变是从哪来的？改变是从话语来的，但是那话语如果不符合真理，就不会有改变。除非你挑战自己一直在讲的故事，否则你得不到真正有意义的改变。因为你一直都在重复你自己的想法，但你自己的想法不一定符合真理。你需要神的想法主宰你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在圣灵运行之后，神开口说话，他宣告要有光。跟我一起说，要有光。要有光。没有蜡烛，没有油灯，地球上没有任何能发光的东西，地球笼罩在完完全全的黑暗之中。但是你要明白，虽然我们有黑暗的概念，但黑暗本身不是个东西，黑暗不是东西，所以你没办法量化黑暗。黑暗跟光不一样，光可以度量， 黑暗不能度量，因为黑暗不是个东西，黑暗只是没有光。大家一起说，黑暗不是个东西。
黑暗
不
是
个东西。
黑暗
不
是个东西。
黑暗不是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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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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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黑暗不是个东西。
黑暗不是个东西。所以你不能说这里有多少瓦的黑暗，你没办法说这里有多少瓦的黑暗。你可以说这里有多少流明的光，但你不能计量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个东西，黑暗只是缺乏产生的效果。我讨厌黑暗，因为我受够了我没有得到的东西，我受够了没有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受够了我生命中缺少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要有光，要有光。光和黑暗没有办法同时待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光上而不是黑暗上，因为黑暗不是个东西。而有光的地方，黑暗自动就会消失，黑暗只是一种缺乏。而一旦你有了之前你缺乏的，黑暗就不能留在那儿了。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我在告诉你，神要给你你之前没有得到的，好让你不用住在你之前的黑暗里。神在对你说要有光，让我们一起有节奏的说，要有光，
要有光，
有光，
要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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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光。
想着你的银行账户，
有光，
想着你的银行账户说要有
光，
要有光，
要
有
光，
要有
光，
有光，
要
有光，
要有光，
有光，
把手，
有
光，
银行账户
有
光，
把手按到他的身上说，
要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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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按到身上，你自己的身上说要有光。
要有光，
我的
身
上
要
有光，
要有光，
身上要有
光，
要有光，
要有光，
我的家庭
要有光，身上说要有
光，要有光，
家庭要有
光，身上要有光，有光。
哎，你把视频再开开来，
身上要有光，我是孩子，身上要有光，
人的光是突破。
要有光，我的家庭有光，我的孩子就有光，我要有光。
阿门。真的光会突破你刚才宣告的这三个
光。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花30秒的时间赞美神啊，不用打开静音，自己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光明突破黑暗的赞美。神的光会突破你生命中的每一处黑暗，阿们。我们要赞美神的光，让神的光突破黑暗，突破阴影，突破痛苦，突破苦难。我们赞美神，敬拜那光，赞美那光，呼唤那光，宣告那光。你回到家里要说什么？要有光。你去单位的时候要说什么？要有光。你在你的婚姻里要说什么？要有光。在你的孩子中你要说什么？要有光，
要有光，
阿们。
光，要有光，阿们，
阿们，
阿们，要有光，阿们。
我感受到
有
突破在网络里穿梭，我感受到有突破在我们的教会中穿梭，我感觉有突破在我们中间通过电流穿梭。如果你也能感觉到，我们一起说要有光，
要
有
光，
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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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光，
有光，
要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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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要有光，
对一切都要有光，阿门，
阿门。
对我来说，2024年不是从1月1日开始，因为那太晚了。对我来说，2024年已经开始了。你不能到个地方再计划你的旅行，你现在就应该为2024年的突破做好准备。神告诉我，2024年是我们教会突破的一年。阿门。所以要有光，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只读过这一段经文就把圣经放下。这段经文用的文字很浅显，但是这个经文不是最容易理解的经文，特别是其中最后一句让我很困惑。圣经说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天，我就问神，我说你怎么能让一天从黑夜开始呢？我们以为天没亮一天就还没有开始，但是神说你的新的一天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神创造第一天的时候，他是从黑暗中创造的第一天，对吗？神让第一天在黑暗中开始。所以不要让看起来的缺乏骗了你，你已经走进了新的一天。我问神，我说你知道我们都想要光啊，你为什么让一天从黑暗开始呢？神说我开始的是一个走向光明的进程，它从黑暗开始向着光明前进，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至正午。我的灵在黑暗中运行，我在混沌之中孕育伟大，很多事情在黑暗中已经发生了。不过我的有些孩子因为他们在黑暗里面看不清楚，所以他们以为一切都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你不能等到看见了才宣告我给你的应许，你现在就要宣告，你现在就要相信一切都正在为你改变，都在向着光明而演变，都在向着光明的未来而演变。不要被你看到的黑暗给骗了。神说你看过《使徒行传》吗？里面有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我都没有告诉你们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什么，因为对那些神迹来说时间并不重要。但是有一个神迹我专门记录了时间，这个神迹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于是我就去翻开《使徒行传》，在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我看到这样的经文。他写的什么呢？他写，在午夜时分，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他们就在黑暗中开始歌唱。注意，不是早晨，而是午夜。保罗和希拉在午夜的黑暗中开始歌唱，他们赞美神。圣灵记录下当时的时间，好让我们知道，赞美神的最好的时间是在深夜的黑暗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正在黑暗的时刻，如果你也有过不眠的午夜，我希望你也能大声的歌唱和赞美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讲过的约翰福音，在耶稣死了之后的第三天，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萨罗米他们要去给耶稣的尸体抹香膏。他们是在什么时间去的？经上记着是在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行走，走着走着突然想到，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口滚开呢？他们以为自己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遇到了自己迈不过去的坎儿，因为他们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以为因为他们看不见，一切就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停留在他们上次看到的时候的状态。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无法看到的黑暗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天使已经来了，石头已经滚开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要来悼念的已经变成了他们应该欢呼庆祝的了，他们是来在黑暗中流泪撒种的，却已经变成要在天明中欢呼收割的了。因为神给他们的最大的祝福在他们的眼光没有办法穿透的黑暗之中已经发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好奇有什么伟大的改变正在你看不清的黑暗里面发生，有什么伟大的奇迹正在你深夜流泪的时候发生，有什么伟大的收获正等着你在天亮的时候去收割，有什么你觉得解决不了的问题已经 被天使推开，已经滚到一边去了。大家一起说，滚到一边去吧。
滚到一边去，
一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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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去吧。
一起说，这样见不了我，
这样见不着我，
这样
见不着我，
见不着我，
见不着我，见不着我，
一边去吧，这样
见不着我，
见不着我，
啊，一边去，见不着我，
见
不着我，滚到一边去吧，
滚到一边去吧。
女人们见到了天使。天使让女人们转告彼得和门徒们，复活了以后的耶稣啊，耶稣当时已经复活了，复活的耶稣会去加利利海边跟他们相见。在加利利的海边，门徒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知道耶稣会来找他们，他们甚至已经看到过耶稣身上的钉痕，已经伸手检查过耶稣肋下的枪孔了，他们已经听到过耶稣跟他们说平安了，他们知道耶稣已经为他们胜过了这个世界，但是在黑暗之中等待的时候，他们还是软弱。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去打鱼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能理解门徒们的心情。在我自己颠沛流离的时候，我知道耶稣有复活的大能，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已经看到了神对我的应许，有先知已经预言了神对我的应许，我知道神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但是在黑暗之中，我还是有恐惧，还是有焦虑。在恐惧和焦虑之中，我还是去做了神没有让我去做的决定，蒙受了不需要蒙受的损失。玛利亚在之前的课程中都讲过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我被黑暗骗了。所以啊，弟兄姐妹，不要像我当初一样，不要被黑暗骗了。经上记着，天将破晓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门徒都不知道那是耶稣。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就在你的身边，他比即将突破黑暗的光明先一步来到你的身边。不管你认得出认不出他来，他都呼唤你，他把你叫做他的孩子，他为你做早餐，他为你点燃篝火，他安慰你，他让你一下子感觉到温暖，一下子感觉到平安。即使你的周围还是黑夜，你的内心会充满温暖。红日还没有在海面上冉冉升起，但只要你听到他的呼唤，只要你能看向他，即使只是隐隐约约的看到，你的心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耶稣就是那会照亮你内心世界的光，耶稣就是光，他会从里到外照亮你，他先照亮你的里面，太阳才升起来照亮外面的世界。因为改变本来就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耶稣要用爱带领你，你只要感受到他的爱，你跟随他的爱，你就会跟着他走进他的恩典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黑暗之中，你要看向耶稣，你要定睛看向耶稣，你就会有平安，你就会有温暖，你就会有无法形容的大喜乐。即使你的周围仍旧黑暗，但黑暗骗不了你，黑暗不能让你蒙受没有必要的损失。黑暗虽然顽固，但破晓的光总会来的，不要被黎明前的黑暗给骗了。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归根到底就只有一句话，就是神要带给你新的一天。有多少人相信神会带给你新的一天的？大家一起说，神要给我新的一天。
神要给我
新
的一天，
神要给我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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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要给我新的一天，
神要给我新的一天，
神要给我新的一天。
你的生意，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生活的每个角落里，神都会带给你新的一天。你也许还没有注意到，但这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因为神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新的一天是从黑夜开始的。黑暗知道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黑暗知道光明就要到来，他只是挣扎着不愿意离去，想在最后一刻欺骗你。所以不要凭着眼见，不要被黑暗骗。每年的一月份，人们都许下新年的愿望，参加减肥计划，参加灵恩会。但如果他们在30天之内看不到改变，他们就放弃，告诉自己，哎，明年再说吧。然后他们的生活就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黑暗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找那些能在黑暗中看到改变的人，跟你一起来建造你的未来。不要被黑暗给骗了，黑暗不是神没有与你同在的证据，黑暗不是神不站在你这边的证据，黑暗不是你的婚姻维持不下去的证据，黑暗不是你的生意干不下去的证据，黑暗不是你的书卖不出去的证据，黑暗不是神没有给你天赋的证据，黑暗不是你的官司打不赢的证据。不要去看谁来了谁没有来，谁加入了谁没有加入，谁离开了你谁没有离开你。黑暗不是没有改变的证据，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神在创造的过程中唯一一个一次又一次重复说的话。他叮嘱我们，新的一天总是在黑暗中开始，所以不要被黑暗骗了。我的眼睛看到的是黑暗，但我的圣经告诉我这是新的一天。我需要决定是相信我的眼睛还是相信神的话。巨大的能改变文化的力量会在我们的教会里喷涌而出，巨大的更新思想的力量会喷涌而出。你会跟很多不害怕在黑暗中开始一天的人一起学习，一起建造，一起突破，一起改变，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你的外在，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世界。神告诉我，改变正在发生。你不需要去跟黑暗征战，因为黑暗它就不是个东西。你不需要去跟风车战斗，你不需要去跟不真实的虚无战斗，你要聚焦在真实的光上。你需要赶紧去做的是为白天做好准备。你鼓励什么行为，那个行为就会不断的重复出现。仇敌最害怕的就是白昼的思维，他希望你一直忙着去抱怨黑暗，你一直忙着去看黑暗，而不能用给你带来改变的思维去做能带来改变的事情。我在灵里知道，在这一刻，不管你是躺在床上，你是坐在沙发上，还是一边停车一边在听录音，你就在你想都没有想过的改变的临界点上，你就在迦南美地的门槛上。今天神让我来讲的不只是一篇复兴的信息，这是神亲口说的，这是耶稣充满爱的叮咛。不要被黑暗骗了。神说，我已经为你预定了新的一天，我已经为你，你的城市，你的教会，你的企业，你的生意，你的愿景，你的家庭，你的理想，你的盼望，你的财务，预定了新的一天。我知道你现在为了消费降级而烦恼，我知道你现在为了信用记录而挣扎，但是不要让黑暗把你骗了。每一位信耶稣的人，你要跟另一位信耶稣的人手拉手一起相信。在你的关怀小组里，你要拉住另一只相信的手。我不是要你相信你眼睛能看见，我要你相信你看不见的。我不是要你相信已经起作用的，我是要你相信将要起作用。我不是要你相信你已经得到，我是要你相信你就要得到。我要你不再惧怕黑暗，你反而要从黑暗中得到鼓励，因为午夜说明一天已经开始了。在午夜，保罗和希拉高唱赞美诗，他们聚焦在光上，聚焦在耶稣身上，他们赞美耶稣，赞美神。他们如何面对午夜，决定了在他们的生命中会发生什么。所以不要被黑暗骗了。圣经说，在保罗和希拉的赞美之中，忽然 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有人的门就要打开了，生活的大门就要为他打开了，因为他们愿意在午夜的黑暗中赞美。所有的牢门一下子都打开了，所有的锁链一下子都松开了，所有被拦阻的一切一下子都松绑了，都会挣脱牢笼，奔腾而出。你听到那喧闹的声音了吗？所以你要握紧同伴的手，这是大过你的神迹。等你突破黑暗的时候，你会看到丰厚的奖赏，丰厚的祝福。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问以利沙，他说你想要什么？以利沙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的临到我。在以色列人的记录里面，他们说以利沙是在生命的最低点得到他一直期待的双倍。伟大的王约沙法刚刚去世，世界在黑暗之中，当眼泪流下他的脸颊的时候，当火车火马带走了他属灵的父亲的时候，他得到了双份的灵。他不是在开心的时刻得到，他是流着眼泪得到。所以紧握你属灵同伴的手，看着他流泪的眼睛，他所盼望的双倍就要临到他，你所盼望的双倍也就要临到你了。双倍要临到你的财务、你的生意、你的学业、你的家庭。双倍的灵不只是钱，还有恩宠、健康、人际关系、能力、事业，会双倍的临到你的身上。神在夜里给了我这篇讲道，我半夜爬起来写，玛利亚心疼我，她说这么晚了赶紧睡觉吧。我说我在为早晨的光做准备，因为我知道早晨是在黑暗中开始。关怀小组里的伙伴们，你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在黑暗之中为白天做好准备。我们今后还会分享更多，但是今天我想让你聚焦在一个点上，那就是不要被黑暗骗了。当神说我要创造明亮的一天的时候，委员会说了不算，专家说了不算，新闻说了不算，股市的指数说了不算，你的邻居说了不算，微博说了不算，抖音的主播说了不算。如果神说有晚上有早晨，早晨就一定会来，你得在晚上做好准备。神说当祝福和恩宠在破晓时分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他们来得如此猛烈，如果你不提前做好准备，你可能都来不及接住他，你必须现在就做好准备。为什么神没有在伯特利就把双倍给到以利沙？为什么到了耶利哥还不给他？为什么要等到他跨过了约旦河，失去了他属灵的父亲以利亚才给他？为什么这双倍的感动、双倍的能力、双倍的神迹要在他满脸都是泪水的时候才给到他？这是因为一天是从夜晚开始。我希望你们在关怀小组里安慰那位正在痛哭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在关怀小组里安慰那位正在焦虑的家人，那位被伤透了心的，那位刚刚有人离开了他，那位正在经历水火。我希望你安慰那些他们在经历的事情让你说起来都揪心的，我希望你告诉他们，你的双份的祝福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天父啊，我感谢你通过每一双触摸的手和打开的心扉做工。黎明前是一天最黑暗的时刻，我感受到阳光就在地平线下，红红的日头马上就要跳出来，一厘米的距离，黑夜就会变成白昼。黑暗很顽固，但白天总会到来，光会把黑暗一片一片的驱散，因为神说要有光。天父啊，感谢你今天 赐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因为有各样的力量想阻挡光进入你的子民的生活。要有光意味着有什么东西想阻挡光。在创世纪里是那些雾霾，那些氨气和各种污染，今天是那些不信，那些限制的思维，那些凭着眼见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什么，神啊，请你打破他们，让他们如烟消散，让盼望破晓而出，从我们内心的恐惧中破晓而出，就像你让岩浆从山顶的裂缝中喷涌而出，让它从我们的心灵里喷发出来，让梦想，让愿景，让创造力，让流程从我们弟兄姐妹的经历中喷发而出，让我们里面的改变改变我们外面的世界。主啊，今晚你在我们心里孵化了什么呢？通过网络上流淌的电流，你孵化了什么？你孵化了一个想法，一个公司，一个梦想，一个改变，一个家，一个生意，一个事工，你孵化了祝福。阿们。主啊，我为此感谢你，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相信在黑暗中你会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我们相信，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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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